请看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吗？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实地怎样荒凉。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三节那两个字不要把它读错了，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不要读作平言，就但是读到砰轰。这段时间我在礼拜天的聚会给大家讲教会历史，我们不太讲，不太直接讲圣经的话，有的时候有一些主题啊，我们会多一点提到一些圣经的话，就是很多没有提的像平常那么多。如果有弟兄姊妹觉得一个礼拜都没有听见更多圣经里面的信息的话，欢迎你来参加礼拜二晚上的聚会。礼拜二晚上我们讲很多神的话，最近我的妻子正在讲小先知书，非常好的，非常棒的一些信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教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称它为宗教改革，也是我们说改教。我们前一次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们提到改教的前夕，在宗教改革之前，当时的世界还有教会所遭遇的事，所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是特别要紧的，因为那个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不只是教会历史学家把这个改教当作是中世纪的结束，近代教会的开始，就是一般的世界的历史的学家，他们虽然不用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当作中世纪跟近代的一个交界点，可是他们使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成为中世纪的结束，近代的开始，那个年代跟马丁路德的改教是很接近的。事实上当时世界因此产生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世界会是像现在这个风貌，跟当时发生的事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虽然我们讲的这些教会历史目前比较多在讲到比较是欧洲方面的教会历史，慢慢我们也会讲到美洲，因为东方要到晚一点才会开始有教会的建立，基督教才传到东方来。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后面会有几次来讲到中国的教会历史，有人建议我应该讲一点台湾的教会历史，我不知道，到时候我们再看看。那虽然我们目前讲的好像都是西方世界的教会历史，可是这个事件，这个宗教改革的事件，它不止，当然不止影响西方的世界，对于我们东方将要很大的影响，可能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快临到，因为中国一直都非常的保守， 到一两百年前都还非常的保守，可是我们今天还是十足的受这些的影响，虽然延后了几百年，所以我们了解 这些事件是重要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在这些聚会里面提到这些教会历史能够讲得很完全，可是我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梗概的认识。我们好几年前曾经在礼拜二晚上讲教会历史，我也觉得用礼拜二晚上似乎合适一点，主日有些弟兄姊妹来，他们就是要听神的道，当然那是最要紧的。可是因为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只参加主日聚会，没有参加礼拜二晚上的聚会，我还是觉得神的儿女都应该对教会历史有多一点认识，所以这段时间我还是花了一些功夫跟大家讲教会历史。刚刚我们读的这篇诗篇，为什么读这篇诗篇跟我今天要讲的信息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一代的改教家，宗教改革可能最有名也是最早期的，就是马丁路德的故事，德国的马丁路德的故事。马丁路德他写过一些诗歌，最有名的诗歌大概是主是千古宝藏，大概类似这样的，还有各种不同的意词。据说他那一首诗歌主要是依据诗篇四十六篇所写的，我们刚刚读的这篇诗篇，虽然他蛮宽松的，蛮松弛的引用这篇诗篇，并没有那么严谨的使用这里面的一些语句，可是大致上的意思跟这一篇诗篇有关，所以我让大家读了这篇诗篇，讲到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迁这个有权势的怎么样的带来影响力，有一个更伟大的影响力，就是上帝在那边是一切在他的掌管底下，所以他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即使有一些变迁好像波浪翻腾，可是在主的里面是可以不动摇的。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新约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晚年在罗马为了传道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他讲的话，我想用在今天我们要提到的马丁路德的身上也很合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十七节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好，宗教改革发生在十六世纪，再过几年马丁路德的改教的开始就要纪念五百周年，在1517年，我们一般都标明的是宗教改革的开始。有好几位伟大的改教家对宗教改革有很大的贡献，至少有好几位比较有名的，有马丁路德，有在瑞士的约翰加尔文，还有在瑞士苏黎世的茨蕴里，像这些人。今天我要专门讲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在1483年11月10号生在德国的一个地方叫埃斯雷本，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中间有没有人11月10号出生？11月10号跟马丁路德同一天出生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个时候马丁路德8岁，正在开始上文法学校读书。到1501年他18岁的时候他进了大学，很快他得了学士学位，过几年他得了硕士的学位。在1505年当他22岁的时候，还没有满22岁的时候，他从外面要回学校的途中遇见 雷击闪电，因为那个时代当然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多高楼，他们常常经过比较空旷的地方，所以那个看起来非常的恐怖，很可怕。就在恐惧当中，他在路上他祷告呼求圣亚拿，那个好像是他的当时的教会很多信徒都有他的好像保护他的圣徒，我们今天不是很同意这些做法，可是那个时代他们是这样子的。马丁路在恐惧当中就呼救说，圣亚拿请帮助我，我愿意，他就许愿说，如果你救我脱离这个，我愿意做一个修道士。人很容易在危难的时候许愿，对不对？后来他们平安的回到学校，而马丁路德并没有危险过去就忘记了，他守住他所许的愿，所以他以后加入奥古斯丁修道修会，成为一个修道士。他还继续在读书，可是在1507年他被按立为神父，首次主领弥撒，那个时候他24岁，我出侍奉主也差不多这个年纪。我常常觉得马丁路德第一次带领弥撒的时候，他成为神父第一次带领弥撒的时候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改教的开始。那是他遇见基督的时候，就像大叔的扫罗遇见主一样，他并没有看见大光，他并没有在外面听见一个特别的声音，可是那一天他主领弥撒的时候，他觉得主的同在，主的临在那么真实，那样威严可畏，他说他很想跑离开那个地方。一个人真的遇见主有时候会这样，他没有真的跑离开，当然不是要逃避，可是他觉得那么威严可畏，他像彼得一样跑到主的面前说，主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们没有真的跑离开，可是他们好像很想跑离开。他说他那个时候发抖得那么厉害，几乎把手上拿的饼杯掉在地上。这是1507年，差不多500年前，在马丁路德身上发生的事。过2年，他成为圣经的学士。1510年，他初次访问罗马，在当时对他们来讲是教会的中心，好像全世界的教会都以罗马教廷为核心，所以他去访问罗马。可是他访问的结果，虽然那些建筑物很漂亮，可是他非常的失望。他看见在那里，无论那个城市的腐败，甚至在教廷里面的腐败，有的人觉得这是在他心里面种下将来要改革教会的一个种子。1512年，米开兰基罗，你知道文艺复兴里面的米开兰基罗，雕刻师，他被同侪嫉妒排挤，设了一个陷阱，让他花了许多年的功夫去画图，因为当时的教皇想在梵蒂冈有一个小教堂叫 Sistine Chapel， 在那边画天花板，还有一些壁画。他的同侪嫉妒米开兰基罗，就去给教宗教皇建议说，米开兰基罗说他可以做这个工作。他其实是一个雕刻师，米开兰基罗没有争辩，他接受了，他放下他雕刻的工作，放下到了4年之久，然后他做那个工作。那些嫉妒他的同侪是想借着这个让他让他停止他的，至少暂停他的雕刻的工作，这样他们比较能够赶上他。当然后来他们还是没有赶上他。今天你没有知道任何一个他同时代那些雕刻师的名字，不是吗？他们也没想到他们陷害他的这一件事将要使米开兰基罗更加的永垂不朽，因为他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面的那些壁画是他最有名的艺术作品。好像他的画图只画过这个，对不对？加入不是，他还有画别的。无论怎么样， 他在西斯廷教堂做那个壁画。1512年，他在做这个的时候，马丁路德刚刚毕业，成为神学博士。之后，他开始讲一卷一卷的讲圣经，我觉得很好。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一卷一卷的讲圣经。他讲诗篇，后来他开始讲罗马书，罗马书讲完，他讲加拉太书，然后讲希伯来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选这几卷书讲，也许他并不是原来就计划好这样，我想很可能是主带领他，因为这几卷书都正是能够回应当时的教会的一些错误。这几卷书都在讲到救恩里面很要紧的信心的道理，所以借着讲这些，马丁路德自己眼睛更多的被打开来，看见福音的本质，也因此看见当时的教会的实行有一些很严重的错谬。所以在那一年1517年，他讲希伯来书的那一年，1517年的10月31号，他把他对于当时的教会应该改革的事情写成95条，然后把它钉在写在一张很大的纸上面，就把它钉在他的德国北边 Wittenberg 威登堡教堂的门口。这个95条后来就成为改教的开始。1517年10月31日，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是10月31号生日，对不对？至少我知道有一个人10月31号生日，今天他刚好不在。记得这些很好，记得如果你刚好这样，你就记得更清楚一点。那个时候在中国是明朝中期的时候，明武宗在位的时候。为什么马丁路德盯着95条？他到底抗议教会什么事呢？后来他所带来的改革，新建立的教会，后来被称为抗议宗，英文叫 Protestant。我们今天不这样叫，我们今天叫做基督教，这是在中国的叫法。因为原来的教会叫 Catholic Church， 罗马大公教会，他们差派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像利玛窦这些人，他们把上帝这个字眼，就是希腊文里面 Theos 这个字，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决定把它翻译作天主，就是他们觉得中国人对于天觉得是最大的，天的主当然是最大的，所以他们把 Theos 这个字翻译作天主，我们基督教把它翻译作上帝或者翻译作神。所以罗马教会来到华人中间，就被称为天主教。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改革出来的这个教会，有时候被称为抗议宗，就是抗议。他们到底抗议什么呢？这个字其实不太好。马丁路德并没有想要整天发出抗议之声，他只是针对他觉得错谬表达意见而已。他根据圣经表达那个意见。当时最主要的错谬，让马丁路德写这95条，最主要是跟卖赎罪券有关。当时在教皇的，即使不是直接的吩咐，至少是默许之下，有一些人他们贩卖赎罪券。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道明会的修士，多明尼克修会的一个修士，叫做 John Tetzel， 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们实际的名字应该怎么读。他是卖赎罪券最有名的。他有一句名言，在教会历史上的名言，就是金币在钱柜里面叮当一响，受苦的灵魂就飞出炼狱的痛苦。因为当时的教会相信有炼狱这一回事 ，Purgatory， 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原来并没有在福音里面的道理。虽然在一些维经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可是那个在一般的正统的教会并不同意这个关于炼狱的说法，就是人可能信了主，可是他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主，过一个很糟糕的生活，后来死了， 让他下地狱吗？可是他信了耶稣。让他上天堂吗？太便宜他了，就搞一个炼狱，让他去先受一点苦，先磨练一下，然后才能够上天堂。听起来蛮好的想法，虽然不是圣经里面的道理，可是有时候我们服事主也蛮期待说有个炼狱也蛮不错的，免得基督徒乱过生活。对不起，刚刚我是开玩笑的，可是我想主到时候知道怎么样处理，如果一个人他成为基督徒说他是得救了，可是没有好好跟随主，你到时候很可能会盼望有炼狱，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说你会永远懊悔，你会永远懊悔。可是这个赎罪券的说法蛮吸引人的，因为如果你有亲人他们是在基督教国家，在当时看起来应该得救，可是看他的样子又实在不像得救的人，那所以你没有把握他是进天堂的，可是你又希望他进天堂，现在有一个很方便的做法，你只要捐一点钱，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个东西来做代表，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一块小木头是当时钉耶稣十字架的一部分，或者他们甚至有的当时有的人他们给你 一小只羽毛，他们说这是天使加百列身上的羽毛，听讲的荒谬，可是当时的人有的人真的相信这个。最主要是你要捐钱，他们就发给你一个赎罪券，你就可以获得赎罪，可以脱离炼狱，你可以为你死去的亲人朋友做这一件事。甚至更荒谬的是，有的时候他们宣称你可以为你也许明天可能犯的罪先买赎罪券，保险一点。所以可能保险公司的看法可能是启智那个时候的。当然这些都不合圣经的真理，没有这一回事。所以这个特炽热的名言，金币在钱柜中叮当一响，炼狱里面的灵魂就脱离痛苦，离开炼狱，当然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有的地方当时是一个封建时代，有些地方虽然有神圣罗马帝国，可是有些地方有一些各自在那边有好像自己统治的领土的一些诸侯一样，一些有爵位的人，伯爵啊，好像这些人，有一些这样的封建底下的贵族在他们自己的辖区禁止这种赎罪券，可是特赤勒不担心这个，他在他们辖区的边界外面你管不着的地方他卖赎罪券，很多百姓都蜂拥而至跨过边界去买。马丁路德看到这些他非常的在意，他觉得这个跟圣经讲的完全相悖，所以他定了那95条主要都是在讲赎罪券的事。比方那95条的第28条是这样讲的，他说显然当钱币在钱柜当中叮当作响的时候，增加的只是贪婪跟利己的心，至于教会代祷的功效其实是由神主宰的，这是他的第28条所说的，他意思就是说那个没有真正的果效。第32条，那些因购买赎罪券而以为自己得救的人将和教唆他们这样做的人一起受永远的刑罚。第36条他说真诚的悔过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可以获得主全面的赦罪，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当然他定了那95条好像只在他教堂门口，他并没有像今天可以放在论坛报上，或者是放在网站上，或者是发一大堆的 email 给大家，他并没有这样。可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一些人他们有同样的看法，所以他的这个95条很快就如火燎原一样的传遍许许多多的地方，带来很大的影响力。 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教皇叫利欧十世，觉得只是一个修道士一时迷糊或者胡说八道做的事情，他不晓得那是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运动。后来他慢慢发现那个影响很大，所以就开始有一些有权威的人开始要处理这些事。1520年，教皇写了一个谕令给马丁路德，要求他收回这些事。马丁路德跟他旁边威登堡那些同工他们的跟随者，他们一起把这些东西烧毁了，包括教皇的谕令，把它放在火里面焚烧。之后，当时的教皇就把马丁路德革除教籍，开除于教会之外 ，excommunication。1521年，在他钉95条之后，过了3年多，1521年的4月，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德国的沃姆斯召开一个听证会，召马丁路德来，教皇还有各地的一些主教的一些代表在那里，他在那边希望听关于马丁路德讲这些事。当然那个听证会可能从一起头就不是那么公正，而且后来伟大的人文学者伊拉斯姆知道以后，他说怎么叫那些好像没什么学问的人，那些只是贪婪诚信的那些人来主持这个会议呢？马丁路德当然知道他被召去沃姆斯是一件危险的事，很多有人都劝他不要去，可是他不顾危险赴会。他说他讲了另外一句有名的话，他说即使魔鬼像屋瓦那么多，像屋顶上的瓦片那么多，现在我们在台北好像看不到屋瓦，没有什么这种屋瓦的，可是你也许还记得有屋瓦的房子。即使魔鬼像屋瓦那么多充满在沃姆斯，为了神的真理我也必须去。当时他的同工比他年轻的莫兰顿是在改教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本来要跟他同去，可是马丁路德坚决的拒绝。他并不是不知道他此行的危险性，因为他预备好有可能不能回来。如果他在那边殉道，他想莫兰顿可以接续那个工作，所以他不让莫兰顿陪他去。当他进沃姆斯的时候，其实很受欢迎，因为很受一般民众的欢迎，有一群武士，那个还有 knights， 有武士的时代，一群武士还有许多的民众列队表达支持，他一夕之间成为当时的西方世界举世知名的、举世瞩目的一个英雄。在会议上，他当然拒绝收回他的看法。他起来讲话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有名的话。他说：“我做的这一切事，我所发表的东西，我只依从圣经。我不信任教皇和任何的会议，因为他们时常犯错，而且常常自相矛盾。我的良心是受神的话语的约束，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我任何的意见，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聪明。我现在不能够做别的事，有别的举动，这就是我的立场，愿神帮助我，阿们。”后来有些人写他的传记的时候，就用他最后的一句话说：“这是我的立场”来做他的传记的名字，英文叫 Here I Stand， 我就站在这里，这就是我站的地方。以后他离开那个会议，他们当时没有立刻的逮捕他，可能后来他们后悔。离开会议，很快他的朋友做了一件事，就是假装把他绑架 就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别人以为他是被绑架了，以为他被敌人绑架，其实他的朋友们把他绑架到一个地方叫做 Wartburg， 就是瓦特堡，在那里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来皇帝查理五世称马丁路德是恶名昭彰的异端分子，他同一个时代甚至有一些有名望的人也都相信马丁路德是出于魔鬼的，因为有一些人很认真的说马丁路德是魔鬼跟他的母亲一起生下来的孩子。可是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看的，在沃姆斯会议之前，1521年，我们刚刚提到四月那个沃姆斯会议之前，当时有一个诸侯，有一个贵族，选侯腓德烈，那是后来成为马丁路德最忠实的支持者。这个腓德烈那个时候想决定到底要不要支持他，虽然他也不同意赎罪券，可是马丁路德这个人出来会不会只是一个狂热分子，他没有把握，所以他就去请教当时伟大的人文学者伊拉斯姆。我们提过他了，他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这个伊拉斯姆，他想知道路德有没有什么错误。伊拉斯姆的回答是另外一个当时残留至今的伟大的有名的话，他说马丁路德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一个就是他触犯了教皇的冠冕，另外一个就是他动到了教士们的肚腹。他说马丁路德确实犯错了，他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一个是他动到了教皇的冠冕，一个是他动到了那些教士们的肚子，意思就是说把他们得力的门路给堵塞住了。离开沃姆斯以后，他被朋友绑架到瓦特堡去，在那边他至少有一年之久，他把伊拉斯姆的希腊文圣经翻译成德语的圣经。我要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对不起，我有时候用 pointer 指的我们的副堂都看不见。这个是马丁路德有不少的画像，画的不一定都一样，可是这个有可能是蛮接近他的长相，因为这一张图是放在他的原来的教堂威登堡教堂里面的。他死后两年，西班牙军队进入威登堡，有一位士兵，你知道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到现在也是，所以他们觉得马丁路德是出于魔鬼的。一直到近代，我不知道，可能还有天主教徒觉得是这样。我记得差不多二十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在天主教里面非常杰出的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话，他要表达对更正教的善意，可是他是这样讲话的，他说我相信马丁路德不是出于魔鬼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的旁边还有人是这样相信。这个西班牙的士兵拿他手中的枪就刺这幅画，刺在他的脖子上面，他说这只兽虽然死了仍继续风行于世，他们很不满意。据说那个科恒那个刺痕现在还看得见，可是我看这张图我不太看得出来它刺在哪里。他们说事实上那个刺痕还在，而马丁路德对世界的伟大的影响也仍然风行于世。好，下一张，再上来一点，这是马丁路德被绑架去的瓦特堡，马丁路德的这个书房，这是真的，这不是画图的，这是今天的他们保留这个样子的，在那里应该有一个类似他的博物馆一样可以看。这个图的右下角那个就是瓦特堡他藏的地方，那个 建筑物、所以你这个图不太清楚，对不起，你稍微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用的书桌啊，也大概的摆设，大致上沿袭当时的样式。他在这个书房里面，他可能也改装一下，脱掉他修饰的袍子，穿上别的衣服，以一个武士的化名在那里生活了差不多一年。他叫 Knight George， 就是乔治武士的化名，在那边生活了一年。他显然画中的非常的逼真，非常的精彩，所以曾经有人在那一段时间找了一个画家来给他作画，那个画家是他的，是马丁路德的朋友。马丁路德坐在那边让他作画，我猜马丁路德一边坐在那边一边继续翻译他圣经，然后给那个人作画。那个人把画画完，没有认出他是马丁路德，所以显然他化妆的非常的完全。他在这边住了一年，把新约圣经翻译成德语，那是很大很快的速度，他平均一天翻译1500个字，就翻译圣经而言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工作。而且他不是因为急救章就翻得有点粗糙，有一些世界各地有一些语文的圣经译本，因为翻译的人一方面是初次翻译，或者是翻译的比较快，或者同时翻译好几种译本，在当时对当时的世界当然有帮助，可是后来的世代那些译文已经都不太堪用啊，需要很大的修订。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一点都不是这样，一直到今天过了差不多500年了，还继续被印行被发行。今天德语的不同的译本的圣经多半都以马丁路德的继续秀着的圣经为他的译本为基础来翻译的。我还没下一章，我看下一章是什么。这就是马丁路德翻译的新约圣经。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印刷术才刚发明不久啊，最早期印的圣经就是印的书就是圣经，我们它叫做 Gutenberg Bible， 对不对？古腾堡圣经呢，那个印了好几本啊。我上一次告诉大家，我至少看过其中一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面看过。马丁路德的译本当然比那个之后再过了几十年。那个时候的印刷术已经可以把书印得还蛮漂亮，还装订得蛮好的。马丁路德的要求不要上面不要注明他是翻译者，也许也因为这样，一直到今天，好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圣经译本会注明是谁翻译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上帝的话，他们不加上自己的名字。可是马丁路德虽然他不要有自己的名字，他也因此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他们印好圣经都拿去卖的嘛，那没有收取任何的报酬，他只要求免费给他几本印好的圣经，可是连那个他都没有拿到。好，谢谢。有的人觉得这个马丁路德的译本对德语的影响比英文的钦定本对英文的影响还要巨大。马丁路德一共活了62岁，1546年的2月18号，他死在他出生的地方 ，Eisleben。他一辈子一共写了差不多6万页的书。他虽然有那么多的著作，据说他这样讲，他跟人家说：“但愿我一切所写的书都消失不见，唯独圣经被人诵读。”后来他加了一句：“可是有2本例外，他希望有2本仍然好好的传留下去。”一本是跟他所传的这个因信得救的救恩有关，他所写的叫做论到我们的意志 的捆绑，意志的束缚，就意志的堕落，来讲到人无法自救， 另外一本是为小孩子写的，叫 Small Catechism， 小教理问答。希望这两本能够继续传流于世。当然今天我们有好几本他的书都传流下来。我要用一点时间讲到，我刚刚讲的是马丁路德大致上的一生的概要，我没有讲太多关于他改教的事业，因为如果你有兴趣有很多书可以看到。可是我要讲一点另外一些有趣的事，讲一点他的家庭。天主教就是一直到现在，在1960年代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虽然有许多的他们内部有许多的呼声，后来大会仍然决议神父修女是不结婚的。在那个时候当然也是，可是当宗教改革之后，开始有一些神父他们觉得既然我们改革教会，他们就觉得应该脱离很多的原来的教会的一些规矩，其中一个就是结婚，所以有一些修女有一些神父加入改革运动就结婚了。马丁路德本人他毫无那种很积极进取的改革的那种态度，他并没有，他只是照着神给他的亮光表达哪些不合圣经而已，所以他在很多方面他都不激进的。这是很要紧的事，我相信一直到今天，我相信多半的改革都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不是有一个策略想要改革，而只是按着神给他们的，他们就做他们该做的事。所以他一点都没有想到应该包括结婚这一件事，所以当他刚开始听见有一些神父有一些修女结婚，他跟朋友说，天哪，他们可不要也给我一个妻子。可是后来逐渐逐渐的他看出，如果让一些教士让一些修女能够结婚，可能可以更凸显改教的意义。所以后来他在1523年，然后改教之后6年，这个之间他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那一年他帮助了12位修女离开修道院，而且帮他们找到一个好的丈夫。其中有一个修女叫做 Catherine von Bora， 对不起，那个德语我要怎么读，那个德国女士，你不记得她的名字没关系，你记得她的一个小名叫 Kitty， 就是 Catherine 的小名叫 Kitty。 这个女孩那个时候已经20几岁了，25岁左右，在现在25岁结婚算蛮年轻的，在那个时代不是，在那个时代很少人到25岁还没有结婚的，所以马丁路德觉得大概要帮他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士跟他结婚，可是 Bora 不愿意，他拒绝了，所以马丁路德有点烦恼，不知道要找谁跟他结婚。后来 Bora 这样讲，他说，如果路德愿意的话，我愿意嫁给他。马丁路德刚开始一点都不感兴趣，他所以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说，并不是我没有一般男人所对女人的所拥有的感觉，我并不是木头石头，我所以不感兴趣呢，是因为我知道我每一天都正在面对可能会被以异端的罪名处死的这样的命运，所以他觉得结婚对另外一半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不想这样做。可是那个时候的马丁路德他的父母还在，他的父母很鼓励他结婚，他的父母当然支持他的改教运动，他自己也觉得结婚很可能对这个改教的意义能够更凸显出来，所以后来他这样讲：第一，他为了讨父母的喜欢；第二，他为了让教皇还有那些教士生气，所以他就决定结婚。他结婚的时候有一点迅速而秘密的跟 Kitty 结婚，因为他担心有一些朋友会反对。事实上，确实有一些朋友反对，听见他结婚又说：“天哪，不要是这一位。”他们觉得这个 Kitty 好像不是合适他的，他们如果由他们安排，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他们觉得最能够在这个伟大的改教阵营做一个领袖夫人的人。当然改教的反对阵营也极力的批评马丁路德，当时英国的亨利八世还没有接受改教，他宣称 他们两个人的结合是一项罪行。其实亨利八世自己后来为着婚姻的事情也成为举世闻名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例子，对不对？你记得他有六个太太，而且其中四个是被他处死的。有一些人认为 Catherine 就 Katie 是一个堕落的妇女，从神圣的信仰落入被定罪可羞耻的生活里面，给他很多批评。可是凯蒂这个 Katie 至终证明呢，他是马丁路德很大的祝福。他很快就把马丁路德这个多年来的单身汉生活里面，还有他的包括他的侍奉，有很多的事情在一片的混沌当中开始带出秩序来。马丁路德自己在结婚之后不久承认，他说在结婚之前我的床有一年之久没有更换没有整理过，非常的脏而且充满了汗臭味。Katie 一来当然就完全不一样。马丁路德身上有很多毛病，如果你身上有这些毛病你可以得到一点安慰，因为伟大的改教家也有这种毛病。他有痛风，你知道什么叫痛风对不对？比风湿痛还要更痛的啦。哦，施布真也有痛风，施布真形容风湿，他说风湿的痛就好像人拿 老虎钳在你的肌肉上扭一下那么痛。什么叫痛风呢？施布真说就是再扭一下。马丁路德还会失眠，他常常有失眠的毛病，还有痔疮，他便秘，哦，这两个合起来很麻烦，哦，便秘又痔疮就很麻烦。他也有结石的毛病，他有时候会晕眩，还有耳鸣的毛病。所以他的妻子凯蒂很快就成为药草专家，因为为了帮助他，那个时代当然没有溶肿，所以很快成为药草专家，而且成为按摩专家。很好的妻子，对不对？很多年前我请台北灵粮堂周神柱牧师的妻子周师母，我们叫她庄姐，庄碧明，周庄碧明师母，来给我们的学生讲师母学。她跟我们的学生开玩笑说，她教我们学生怎么样自己做豆花，做很多事，像一个师母做的这样。然后她说只有一样东西我一定不学，就是我不学按摩，意思就免得他先生常常找他按摩。可是凯蒂他成为按摩的专家，他也自酿啤酒，德国啤酒是有名的对不对？他自己酿啤酒，为了要治疗马丁路德的失眠啊结石啊，他们觉得这个有效。马丁路德喝啤酒，他不但喝啤酒他也喝葡萄酒，而且他认为那是上帝美好的赏赐。他自己有一个很漂亮的酒杯，有三个环，你们有看过那种漂亮的酒杯有雕刻在上面，他有三个环。马丁路德有时候会跟人家说这三个环，一个代表十诫，一个代表使徒信经，一个代表主导文。可是他从来没有醉酒的记录。马丁路德还有一样事情会让他的妻子很烦恼，就是他非常的慷慨，非常慷慨，有时候会被人家利用。有一次他们接待一个宣称逃离修道院的妇女，后来才发现她都欺骗而且还会偷钱，可是马丁路德还是会继续这样做。他说人绝对不会因为施舍而变穷的，他这样讲，他说你看上帝造我们把我们的手分成五个手指头，所以钱当然会从缝里面溜掉。他说上帝把我们造的手指头有四个缝，所以钱一定会溜掉的。他的家常常充满了访客，有的时候一些男孩一些女孩，有时候他的学生，一些寡妇老妇人，有各样的人会在他家。这凯蒂需要在这种情况里面维持家庭的经济，还用智慧用耐心来做这些事，尤其有时候要应付马丁路德那种慷慨的天性。有一次马丁路德写信给他的朋友，附在那个礼物里面，他说我送这个花瓶给你做结婚礼物，然后他加一个括号，他说凯蒂把它藏起来了。 他给他的花瓶是去找出来的，因为他的妻子把那个花瓶藏起来，想他大概会把他送掉，他还是把他送掉。凯蒂跟他非常的同心，1527年跟他改教之后，过十年，魏登堡被一个瘟疫所侵袭，有的报道说那是黑死病，也有可能那个黑死病从14世纪之后就在欧洲有两三百年不死的在流行一次。马丁路德的学生几乎都逃离魏登堡，当时的宣侯也请马丁路德离开，因为他负担那么教会那么重要的责任。可是马丁路德认为牧师当然应该留下来帮助受苦的人，他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很要紧的人。想那是跟保罗一样，对不对？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他恩惠的福音。他留下来，他的妻子跟他同心，他们一起接待那些生病的人，帮助他们，有些是垂死的人，有些他们要需要看着他们去死。他们家因为接待这些人，等到瘟疫过去之后，他们的房子还被隔离了。所以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对不对？马丁路德从来没有承认他对他妻子有一个炽热的爱，可是从他有时候给友人写的信件，或者给他自己的妻子写的信件里面，显然他对这个他们结婚结礼了二十年的这个妻子有很深的爱。有一次他半开玩笑的自责说，他对他妻子的信任超过对基督的信任。有一次他这样讲，他说即使你给我整个法国跟威尼斯，我也不用他来换 Kitty。 他有时候称他的妻子叫做博士夫人，有时候称他为主，有时候称他为 Lord Kitty。 德文的主怎么读 Hell 是不是？是不是他们的主是不是 H-E-R-R？ 在路德死后， Katie 很哀伤的说，谁能够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宝贵的男士，一位亲爱的丈夫而哀伤呢？他不只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成就了伟大的事，他乃是为整个世界成就伟大的事。所以我那么哀伤，以致无法吃喝，也无法入睡。即使我曾经拥有一个帝国，后来又失去了，也不如上帝将这位亲爱的男士取去，更使我哀伤。上帝不止从我取走他，也是从全世界取走了他。据说有一次，马丁路德因为改教的事情为一件事情而烦恼，面有愁容，他回到家发现他的妻子穿着丧服，穿着黑色的衣服，他问他谁死了，他说基督死了。 Katie 跟他说基督死了，马丁路德说胡说八道，基督怎么会死了？他的妻子说看你的样子我以为基督死了。他们两个人都很幽默的，所以据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据说马丁路德因着他妻子这样做，就要重拾他的信心。他们一共生了六个小孩，老大是男生叫 Hans 这个字就是 John 的变体字， John 约翰这个字的德文的变体字，就是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出生的。他后来成为一个律师，也成为政府的官员。老二是女生叫 Elizabeth 伊丽莎白，不过她只出生八个月大就夭折了。老三也是一个女孩 Magdalena， 她在13岁的时候去世。 Martin 跟马丁路德同名字的第二个儿子，他后来去读神学，可是一直没有成为牧师，但他比较年轻，33岁就去世。再来仍然是儿子，第五个孩子叫 Paul 保罗，后来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那老幺是一个女儿，叫做玛格丽特 Margaret， 她后来嫁给一个贵族。马丁路德非常享受婚姻生活，他说这是婚姻带来的喜乐，所以教皇不配得的。这个是他的人家给他画的全家福，其实这里面只有五个小孩，对不对？可能那个 Elizabeth 因为八个月大就夭折，所以没有画在里面。你有没有看见左上角有一个男士，就在 Katie 的旁边有一个男士，有没有？因为像流浪汉那个男士有没有？那不是流浪汉，那是改教里面非常有贡献的一个人，也是常常被忽略，很多一般基督徒都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其实他的贡献是非常大，叫莫兰顿，我刚刚提到。马丁路德是一个很比较尖锐的人，第一代改教家多半是这样，有时候不妥协的。可是莫兰顿不一样，他好像润滑剂一样。所以马丁路德在第二代的改教家兴起来之后，像约翰加尔文有一些做法跟他不一样，马丁路德并不喜欢，有时候批评他，甚至有一次称加尔文为魔鬼，可是都靠莫兰顿在中间协调，才不会有更大的争议。后来只借着莫兰顿把马丁路德的许多的那个他的福音真理写成了有名的奥斯堡信条。这个奥斯堡信条里面有一些话是由莫兰顿稍微修改，使得他更为别的改教家所接受。那个是莫兰顿，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有关他的画像都把它弄成有点像流浪汉一样。这一张还不是太明显，有一些画像更像，也许他不太修边幅，像康乃桑牧师。大概你有没有看到马丁路德拿什么东西？马丁路德拿了一个琵琶，就是 lute， 有点像那个时代的吉他一样。马丁路德是一个音乐家，待会我们要提到他会吹长笛，他也会弹琵琶，有时候他们一家就这样一起敬拜。很好的画，是下一张。这是 Katy 的画像，左边这一张。怪不得他的朋友就说：“天哪，不要这个，看起来不像伟大的改教家妻子哈。”所以不要用外貌断定人。其他那是他几个儿女的，有的是长大以后的画像。OK， 谢谢。玛格达丽娜，她13岁去世，因为很爱这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显然，应该说她的大女儿，显然是很爱主的一个女孩。当她在临终的床上露着，就问她说：“玛格达丽娜，我亲爱的小女孩，我知道你很想留在你地上的父亲这里，可是我也知道你也会很高兴到天上的父亲那里，对不对？”他那个女儿回答说：“是的，父亲，愿上帝的旨意成全。”后来他死在他父亲的怀中，在他的丧礼上，路德在哀伤当中带着盼望说：“亲爱的小玛格达丽娜，有一天你将要复活，闪亮如同太阳与星辰一样。”马丁路德一生有一些话论到婚姻被人家记录起来，我挑两三句给大家讲。他说结婚第一年常常有许多的事情要去习惯，特别当你醒过来发现枕头上居然有两条发辫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妇女白天的那个发辫不是像我那个侄女以心一样是自己头发编的，他们是加上去的，你知道那个时代男人也是啊，很多你看他们很多头发的是加上去的，到了晚上睡觉当然那个不方便，就会摘下来放在旁边。所以马丁路德一说早上起来发现怎么旁边枕头上有两条女生的发辫，会吓一跳。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结婚的第一天晚上这样？我听说有一个女孩子结婚之后第二天早上醒来大声的尖叫，发现旁边怎么睡一个男人忘记他结婚了马丁路德说，如果我的婚姻能够重来，我会去劈开石头来得到一个完全顺服的太太他很幽默，他意思就是说他希望所有的男人的梦想希望得到一个绝对顺服的太太，可是那是梦想，你得不到这个的 那不是上帝安排的。可是妻子他很欣赏他的妻子，他说我有一个很忠诚的妻子，他从来没有使我以他为耻。他这样讲，他说家务事我都听妻子的，其他的事听基督的。家务事我都听妻子的，其他的事我听基督的。这是他的家庭。用一点时间讲另外一件事。马丁路德非常的重视圣经，他认为信仰的根基是圣经，而不是教会的权威。也许今天我们听这个话觉得这本来就是这样，可在那个时代教会已经不再是这样生活的。所以这个说法事实上是当时宗教改革改教诸子的共同的看法，就是圣经是所有信仰所有教义的根基，是权威。这个说法塑造了更正教的特质。马丁路德本人很熟悉圣经，他差不多可以背诵整本的新约圣经，也可以背诵许多的旧约的大篇幅的经文。可是我不是要特别讲这一方面，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马丁路德不是只重视圣经，他非常重视音乐。他不止一次讲类似这样的话，他说音乐是赐予神的道，是配得最高的称颂的。他觉得上帝所赐下最伟大的两件事就是神的话语跟音乐。跟他同一个时代的改教家约翰加尔文、慈运里，他们跟他不一样，他们其实都是音乐家，尤其慈运里他本身是一个音乐家。可是当他们改教的时候，他在瑞士的苏黎世改教，他拒绝使用风琴，包括管风琴那个时代。虽然后来他允许唱歌，一直刚开始他连唱歌都不允许，可是他拒绝用任何乐器来弹奏音乐。这个音乐家本身这样，我们其实能够了解，就像我讲的，教会历史常常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在中世纪，因为教会的音乐都变成是一种形式泛泛之音，不再是真正的带来敬拜，就是很优美这样，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不再看重这个，事实上拒绝这些。在日内瓦做教会改革的约翰加尔文，下一次我们要讲到他的故事。他虽然承认音乐是上帝的恩赐，他本身也在音乐上很有才华，可是他认为呢，音乐只是在世俗的领域而已，所以他非常严格的限制在教会里面使用音乐。他认为乐器是无聊荒谬的，他不允许人家唱和音。你知道什么叫和音对不对？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种四步和音，他唯一允许的在教会里面的唱诗是齐唱诗篇，就是这样而已。当然现在的改革中长老会不再是这样，可是刚开始改教的时候他们是这样。他所以加尔文所以会认为这样，是因为他们很强调圣经的权威。他认为圣经既然，他特别讲了新约圣经既然没有提到乐器，对吧？新约圣经没提过乐器，对不对？唯一有的就是启示录啊，从来没有提过在教会里面使用乐器。圣经也没有提过四部合唱，没有提过声部的合唱，所以他就拒绝这件事。马丁路德跟他们一样认为圣经是至终的权威，可是他对这个的了解跟实行不一样，他的看法刚好相反。他的看法是，马丁路德的看法是，圣经既然没有禁止这些，所以都可以做。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哈。一样以圣经为权威的，有的人会说圣经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就不要做。另外一种说法是，圣经没有禁止，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教会跟教会、教派跟教派，或者是个人跟个人之间的争执不合，跟这件事很有关系。 你一定要了解这些，你才会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合一。也就有的人是那样看的，有的人这样看的，你不要去触及最根源，说你不合乎圣经，因为他对于圣经的权威的诠释可能跟你不一样。你了解那意思吗？如果你说当然我那样才是对的，可是你看，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约翰加文，他们都给后代很大的影响，而且都很明显有神的手在其中，神都没有处理这些差异，干嘛你要去处理这些差异？你懂不懂我说什么？你自己可以守住你觉得神带领你的，可是要允许别人有这个差异，好吗？马丁路德本身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很好的音乐家，他在读书的时候，事实上他喜欢音乐过于其他的科目，他也学了一些乐器，至少他会吹长笛，又会弹奏琵琶。可是当他21岁进修道院的时候，他就把琵琶丢了，觉得要专心的，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改教的时候，专心的侍奉主。可是后来他改变他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一切的艺术因着福音的缘故被抛弃，他觉得那是一些狂热的改教者所主张的，也许这也是他反对加尔文的原因之一。那相反的，我乐意看见上帝创造并赐予的艺术，特别是音乐，能够在教会里面被用来服侍上帝。在那个时代，16世纪的时候，在欧洲，作曲已经成为一种高尚的一种艺术。马丁路德自己是受过良好训练的音乐家，他有一个好嗓子，虽然他自己不承认，可是，那个时代的记录，他有一个好嗓子。他弹一些乐器，他也尝试作曲。他认识当代有名的作曲家，并且称赞他们。他至少写了20首诗歌，有一些是他自己谱的曲，其中有一首是他写的词，也是他谱的曲最有名，就是主是我们坚固保障。我还没讲完，可是我们现在唱这一首歌好不好？颂赞诗选第八首，颂赞诗选第八首。 讲完，马丁子认为人类只有人类被赋予语言跟歌唱的恩赐，所以理当用神的话语还有用音乐来颂赞神。音乐是宣传神的道的工具。他说我们应当在学校教导音乐，老师应该精通音乐，否则我不认为他是一个适任的老师。那主日学老师最好你想办法精通音乐。还有他说一个在音乐上没有受过训练的年轻人，我不觉得他应该被安立为传道人。我记得许多年前，都要三十年前，我初到宜兰去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我们刚好经过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没有传道人，他们同工跟我们讲，他说以前我们有一个传道人，可是他因为五音不全后来被教会赶走。好可怜。我倒不觉得五音不全就不能做传道人，可是如果你知道你五音不全，最好你晓得使用别人比方你在台上带着大家唱歌，拿着麦克风，然后你人家唱的音跟你的不一样，这个不太好，这个最好你也许找别人帮助你会好一点。可是我还是觉得无论怎么样，我同意马丁路德至少一部分的看法，就是服侍的人最好在音乐上下一点功夫会有帮助。马丁路德他有一个东西很有趣，他经常在饭桌上，他的饭桌我们讲过，常常围着一些人，有时候是他的学生，他在饭桌上常常会讲一些东西，很诙谐，很幽默，很自然的讲，可是里面也常常包含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后来他的学生把他出版了一本小书叫 Table Talk， 就是饭桌上的谈话，里面都有很有意思的东西。其中他曾经在饭桌上讲过一段话，说他有的时候预备讲章是在音乐的激发里面预备出来的。他不认为要一定要除掉过去教会的所有的敬拜仪式，我觉得这个后来在改教上面不够被实行是一个教会的亏损，更正教的亏损。到后来更正教的几百年的崇拜多半都以讲道为中心，这个是中世纪的教会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更正教好像觉得这才是对的。其实马丁路德最初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并没有想要废除所有的礼拜仪式。今天我们很多教会不够有在聚会里面安静的时间，有默想的时间，这在当时都有的，就是改教的时候说顺便把它改掉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我们教会还保留一些这样的东西，这是宝贵的产业，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这些宝贵的产业。音乐也是这样，马丁路德认为只要略去不好的，存留那些有用的。比方他认为东方教会就是拜占庭的 Kyrie Eleison， 是不是这样读的，就是有人觉得这是最早期的圣乐，那就是那个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主怜悯我 Lord have mercy。 或者像一些信经的伴奏曲 Credo， 是不是医生是不是这样读的 Credo， 差不多，他说差不多，现在我读的不太正确。还有像神的羔羊叫什么Agnus Dei， 是不是也差不多这样读。他觉得这些都是在讲到神的羔羊的救恩，讲到因信得救这些道理，他觉得这些都应该保留，所以他并不激进改革。他觉得改革当中最要紧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让神的百姓可以用母语来读圣经，来唱诗歌，所以他翻译圣经。可他没有很快把敬拜礼仪都用拉丁文这件事完全改掉，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预备够多的东西。他改教之后过了好些年，他预备了够多的诗歌，像这有一些拉丁文的诗歌要译成德语，他才比较多用德语来崇拜，他是慢慢 就像十几年前我们要开始台语聚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台湾本地人，可是从来没有用台语唱诗歌或者是用来讲道，没有很多这样的经验，不是没有啦，没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所以我自己预备了好一段时间才敢开始这个台语的聚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预备就是要熟悉一些台语的诗歌，马丁路德当时也是这样。马丁路德最在这一方面最大的贡献，大家都要记得的，就是他使圣徒歌唱成为教会聚会重要的部分。听起来很奇怪，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差不多1000年之久，西方的教会，中世纪的教会，变成只有诗班在这个主教或者神父祝圣的时候才有一些唱诗，会众不唱诗的，事实上他们也不会唱，因为是用拉丁文的，他们只是听。可是马丁路德认为救恩使人欢欣喜乐，应该用唱诗歌颂来表达，所以他主张全体会众都应该唱诗赞美，今天成为教会一般性的聚会的样式，马丁路德有很大的功劳。事实上他常常在周间召集会众，让他们练习唱诗歌，好在主日的时候可以唱得更好。我想今天的敬拜赞美，常常有台上有敬拜赞美团队，我有的时候有点担心有一些基督徒会因此不太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加入唱诗跟敬拜，因为台上唱得好就好了。当然像我们这样聚会也有这个危险，我们都要小心。我同意我们应该大家都要参与歌唱敬拜。今天不但德国是主要的马丁路德的这个我们称为路德宗，这不是他不是喜欢，他不喜欢这样的名字，可是我们华人中间比较多称他为信义宗，我想马丁路德比较喜欢这样的名字，就是德国主要的教会。当然现在有很多其他的教派兴起来，好像到今天北欧的芬兰、挪威、丹麦还有冰岛都还以信义宗为他们的国教。这些北欧的国家他们的教会，他们人口并不多，可他们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各地去。我们台湾也有不少从挪威、从芬兰这些地方差派的宣教士，对不对？像我们恒春基督教医院，原来就是好像是挪威吧的差会建立的基督教医院，差不多25年前，快30年前，他们期待中国人、台湾人能够接这个工作，他们借给台湾人50年，好像也许会长久借下去。虽然马丁路德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可是其实他对他的会众很失望。他是一个改教家，把福音的真理再一次的被淹没了，再一次的发明出来。可是呢，那个跟复兴不太一样，他的教会并没有好像走得非常属灵。我们将来要讲，那是因为他们都有教区的管理，好像生下来就是基督徒似的。知道马丁路德有时候对他的教区的会友很失望，有一次他称他们为我那一群在威登堡的猪，有一次他跟他们说我继续对你们讲道是我很困扰。事实上听说1530年有一段时间他罢工不愿意跟他们讲道。他有一个好朋友在改教的时候协助他，也是在当时的国家有地位的一个人，斯道比茨。他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可是他曾经把自己比为大卫跟约拿丹里面的约拿丹。他写信给马丁路德，他说我对你的爱情过于妇女的爱情，永不背离。我不是完全明白你的观点，所以我就保持静默。可是 Martin 他称他的名字，他说我们父欠你甚多，因为你将我们从猪的糠鼻里面拯救出来，领到生命的牧场和救恩之道中。我觉得这个用来形容马丁路德所做的工作很好的形容，对不对？他说马丁，我们对你 亏欠甚多，因为是你把我们从猪的糠鼻里面领出来，领到生命的牧场和救恩的道里面。